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我们众人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
Amen。
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安定在天。哇，你的预言从来都不会落空。
Amen。
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一个特殊的时刻，正好我们要学习啊，士师记。主要是我们对于以色列这个民族，能够从历史上有更深刻的认识。
Amen。
说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愿你的灵在这个时候运行在我们中间。
Amen。
求你使我们得着智慧，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
Amen。
了解历史，也能够看明白现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
Amen。
同在，谢谢主恩典，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圣名，阿门。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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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Amen。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士师记。那么士师记呢，它是以色列这个士师时代啊，它是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上的一个过程啊。从以色列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里边待了40年，然后呢，就是在旷野里漂流啊，40年。那么我们把那个时间呢，称为是神子民操练的时间。那么进入到迦南地以后，啊，就进入了以色列的这个在迦南地这块土地的历史。那么这个历史呢，重点分三个阶段。第一个呢，就是士师时期，啊，士师时期。那么士师时期呢，大约这个大概380年左右的时间啊，因为从出埃及到所罗门建圣殿480年，480年减去。3个40年，那么就是120年，是吧？那么呢，就是480年啊，不是这个360年，对不起啊，360年。所以呢，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时间阶段，对吧？那么第一个就是啊，士师时代啊，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列王时代，啊，就是从扫罗开始啊，一直到呢，最后西底家，被巴比伦掳掠，耶路撒冷被焚烧啊，那么就是列王时代，然后呢，就进入到所谓的被掳时代，是吧？就是从公元前586年，一直到主耶稣降生，那么这个呢，就是以色列历史的啊。这个三个主要的大阶段，直到基督降生。那么基督降生啊，那个时候其实以色列呢还是没有独立啊。然后很快，那么在主后70年的时候啊，耶路撒冷的第二圣殿呢再一次被毁灭。然后到公元130年啊，这个犹太人被彻底的从他们的家园赶散到全世界啊，罗马人干人的事儿啊，然后呢，就是把那块地方呢改了名啊，叫这个巴勒斯坦啊，一直到今天，直到1948年啊，以色列再一次复国，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士师时代是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以后的第一个历史时期。那么士师时代呢？圣经里边说，因为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那么这句话呢，并不是一个对以色列那一段历史的客观的记录，只是从人的眼光上来看，人的评论啊，说以色列那个时候没有王。其实后来这个神在对撒母耳以色列求王的时候，跟他说：“说以色列并不是没有王，啊， 是我做以色列人的王。可是呢，以色列人厌弃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他们要像列邦一样，那么立一个人间的王，来做他们的王。所以在这个士师时期呢，以色列是没有中央政府的，他以这个支派啊，这个像部落一样的家族，以民间的长老为主要的维系啊，这个关系管理。然后呢，就是祭司立位人在那里教导耶和华的律法，然后呢，就是按照律法来判断各种事情。那么最终呢，大事儿啊，由这个大祭司来做判断，因为大祭司呢，他有一个胸牌啊，胸牌里边呢放着乌灵和土冥。那么这个呢，就是当他们人断事断不了的时候啊，就借着祷告，借着乌灵土冥来做最终的决断。这个就是士师时代。那么士师记呢，一共21章经文哈。那么，在前边的16章经文里边，除了在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前大概6节啊，就是给了士师时代的一个背景。那么，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啊，士师时代的一个最关键的背景呢，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啊，约书亚带领他们拿下了迦南地这块土地以后，结果呢，他们本来应该是按照神的命令啊，把当地的迦南人要通通的赶走，不可以和他们结亲杂居啊，不可以的。然后当然要完全拆毁他们敬拜的地方啊，就拆毁他们的祭坛啊，打碎他们的偶像，然后他们的很多财物呢，也不可以贪婪。那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些财物的东西上头，比方说衣服啊，啊，很多这个陶器啊等等这些的东西呢，家具啊，其实上边呢都有他们拜偶像的那些标志在上头，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神所赠物的哈，所以神说这些可赠的物啊，不可以进你的家。那么对于金银啊、铜这些器具呢？可以留下来的这些原料啊，但是必须把它融化掉，啊，把它化了。那么就是它原来的形状不可以留着啊。经火表示洁净过了啊，融化表示改变了它的形状。然后呢，这些作为重新的原材料是可以用的啊，但其他东西是不可以的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在表达神对他的子民在信仰上纯正的要求。那么当时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不但贪恋，当时迦南人的财物，并且呢，也留下了那些当地的迦南人。那么神既然这个让以色列人把当地原住民把他们全部赶出去，神当然也给他能够赶出去这些人的相应的需要的能力，啊，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有绝对的能力可以把当地的迦南人通通赶走。但是呢，以色列人没有那样做。出于什么原因？可能很多种原因，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看到啊，在今天的以色列的状况跟当时的以色列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么，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不愿意出来。虽然他在埃及做奴隶，但是他们在旷野的这40年当中的时候，他们不断的怀念埃及的生活。那么，其实这个以色列再一次，就是这一次复国的时候呢，他们不断的怀念在欧洲、在美国啊，在很多西方国家那种富裕的生活，他们不愿意 到这个回到自己的应许之地啊，神要叫他们去的，这块土地上，在那里那么艰苦，那么危险，是吧？从他复国的当天就打仗，是吧？之前的时候呢，也是不断的在冲突，是吧？生活在仇恨、种族冲突的环境，而且这个他们那里的天然环境呢，也是不好的啊，土地啊，什么各个方面都非常的贫瘠啊，没有什么资源，所以生活呢，当然远不如在西方国家生活的那么舒服。所以我们看到呢，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那么，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就不断的用外邦来攻打他们。那么，以色列复国之后，就经历历次的中东战争，对吧？神不断的用列邦来管教他们。当他们犯罪，当他们四分五裂，内部产生矛盾，世俗化，战争就发生啊。所以，每次战争发生的时候，以色列人又开始凝聚在一起，又开始仰望上帝啊。那么神就使他们得胜。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啊，以色列绝对有能力把住在以色列地上的非以色列人通通赶出去，可是以色列人并没有这样做。那么现在呢，同样的悲剧在一次又一次的发生。所以从这个士师记经文的第三章往后呢，一直到第16章啊，就记录了最少有12次啊，这个我们叫做士师循环啊，就是他们神给他们平安啊，他们富裕了，他们平安了，他们就犯罪啊，拜偶像，离弃上帝。那么今天的以色列呢，也是这样啊，他们世俗化，是吧？借着所谓的民主啊，内部呢产生各种各样的混乱。是吧？他们的信仰上也非常混乱啊，政府内部啊非常的混乱，所以呢，神就兴起外邦人来攻打他们，然后就经历一次一次的战争啊。这个虽然他们胜利了，但是他们的各方面的损失是很大的。那么直到现在啊，那么，虽然看起来以色列可能会得胜这一次啊，可是不单是人员的死亡啊，每天的以色列的军费是不得了的，这个开支是吧？这么小小的一个以色列啊，他们种了庄稼啊，出口这个旅游出口是吧？这种东西做钻石是吧？工业各个方面。你想卖蔬菜、卖水果，这才能挣几个钱啊，是吧？一颗炮弹打出去啊，一个这个什么就多少万美金，对吧？这不得了啊！每个坦克是吧？这个炮弹，这个几十万大军是吧？四五十万的大军在那里，你想想每天多少军费的开支，这不得了的，天文数字的这个什么，这是多少人？以色列一共才多大点的地方，对吧？经得起这么样的这个折腾吗？所以我们就看到呢，真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以色列啊，真是一个活的世世代的一个翻版啊，惊人的相似。所以咱们曾经讲过啊，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似乎是旧约圣经的一个活的博物馆，是吧？我们去看今天的以色列发生的事儿，你再回过头来看圣经啊，这个太多，这个可以看到的这个真实的东西了，对吧？那么咱们上一次呢查了参孙啊，这就是这个士师时代的最后一个士师。那么这12次的士师循环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螺旋式下降啊，也就是说他们离神的与神的关系是越来越差，离神越来越远，啊，这个整个这个信仰 社会秩序等等的关系呢，是每况日下啊，越来越严重。那么到了参孙呢，我们就看到啊，实在是已经非常非常的糟糕了啊，所以以至于神要从一个婴孩啊，从他出生之前的时候就预备这一个誓师啊，那么他不过做了以色列20年的誓师。而且呢，在这个20年当中呢，也并不光彩，对吧？他拯救以色列人的方式也很糟糕啊，所以呢，这个虽然到了最后，圣经上评论说啊，他是也是一个信心伟人啊，是在他死的时候啊，他这个杀了很多的非利士人啊，那么其实神还用他去杀嘛，对不对？神要出手拯救，不是很方便嘛？对吧？可是呢，这个是我们看到啊，以色列人的犯罪。所以咱们说过啊，咱们并不是站在以色列的立场上来支持以色列，而是我们站在神的立场上来支持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做过很多错的事情啊，历史到今天都是这样。如果我们支持以色列的话，那我们就要知道哪些支持，哪些不支持呢？对吧？所以我们支持以色列，是因为我们站在神的立场上，神叫以色列做的事儿，那我们就应该按照神的旨意来支持以色列。我们是这样的，对吧？所以呢，这个我们从圣经学习的里面啊，就是我们能够看明白这个问题的这个关键的所在，使我们不至于啊，这个被周围的环境把我们给弄得不知所措啊。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尽快的啊，把士师时代的三个历史故事啊，圣经记录或者历史事件，来使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士师时代的时候啊，以色列民间的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那么这一些呢，当然它的核心都是与信仰有关系的。但是它涉及的这个方面不一样啊，所以这举的这三个例子呢都非常有代表性。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这个米迦的偶像，米迦的偶像啊，那么这个记录在17章和18章里边。那么这个米迦的偶像，它重点的是反映了民间啊，以色列民间，它的这个信仰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这个立位人啊，一个立位人，这里没有具体的记录，这个立位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只是说一个立位人啊，那么他呢娶了妾，这个妾呢又行淫，然后呢，这个就离开他的这个所谓的立位人这个丈夫啊，就回到自己的娘家去了哈。然后这个立位人呢，又到他的娘家去接他。那么这个立位人是一个以法莲人啊，他要到这个犹大的伯利恒啊去接这个他这个妾回来，其实这个妾呢是翻译成中文叫妾，但是在原文里边啊，它是情妇的意思，是吧？就是非婚姻的，是吧？但是回来的时候呢，他要路过便雅悯支派，那么结果呢，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啊，就把这个本来呢，其实他们是要跟这个以法莲来的这一个立位人啊，行同性恋，啊，这个真的有点像索多玛的样子啊，半夜啊，这些人都聚集，结果呢，这个立位的男人就把他的这一个妾呢，就给推出去了。那么那些便雅悯的男人啊，就把这个妾呢，就给玷污了一个 蹂躏了一个整晚上。那么，当然他遭遇了什么样的这个事情不知道啊。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以后呢，这个女人还是回到了这个利未人住的这一个以法莲老人的家门口啊，然后就死在那儿了。那么早晨，这个利未人起来要走路啊，这个圣经的记录呢，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利未人的这个男人啊，一点人性也没有啊，所以他的这个无论如何也是他的一个妾，对吧？生死是活，他根本不管啊。早上起来开门要继续走路了，结果一看呢，哟，他死了。然后他就把这个妾回去切了这个尸体啊，切成12块。然后就送到这个12个支派里边去，叫大家看怎么样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出现了以色列的众支派和这个贝雅悯支派的这个内战啊。那么当然，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差一点把贝雅悯支派的人呢给杀光了，对吧？最后这个非常戏剧性的，非常。出现了这个600个啊，这个贝雅悯的男人啊，去抢妻子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是第二个故事啊。那么圣经里边没有评论啊，这些事情都没有评论，只是记录了这些历史事件。那么叫我们读圣经的人呢，自己去评论。第三个故事呢，没有记在士师记里边。但是它也是士师时代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就是路德记，那么这个事情呢，仍然是发生在伯利恒，所以这个伯利恒啊，在这个古代的圣经，以色列历史上啊，它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个Bethlehem 啊，是指的粮食之屋。粮食之屋，啊，这个，所以那里是以色列的粮仓啊，这个产小麦、产粮食的地方，啊，是个非常美的一个名字啊，那么当然了，这里后来呢，也是大卫的老家，也是主耶稣降生的这个城啊，叫伯利恒。那么当时伯利恒呢，也是犹大支派的。核心城市，啊，中心城市。所以这个，那么事情都发生在与伯利恒啊有关系，那么这个就表示啊，在当时的犹大支派的中心地带，事情都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么一个伯利恒的家庭，因为当时产生了饥荒啊，然后他们就离开了伯利恒。就来到了东方的摩崖地寄居，结果呢，到了摩崖地，啊，这个他们并不蒙福，啊，所有的男人都死在了摩崖地，然后剩下了三个女人，啊，三个男人都死了，啊，剩了三个女人，那么当时的这位婆婆啊，就是拿俄米。这拿俄米呢，就觉得听见他的家乡呢，在这个饥荒已经过了啊，所以他就要回到伯利恒。然后这个回去的时候呢，两个媳妇都是摩押人啊，结果就一个选择了没有跟他回去，一个就选择了跟拿俄米啊到。犹大地啊，到这个以色列地，到神的选民那里去，所以非常著名的路德的一句话啊，就是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是我的神，对吧？所以表示他在信仰上啊，在自己的身份的认可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对吧？那么这位路德呢？不单单啊，她成了一个蒙福的女子，她也成了主耶稣家谱里边的出现的啊，这个 四个女子之一。所以这些故事到底要给我们说明什么呢？我们快快的一个一个来迅速的看一下哈。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米迦的偶像，米迦的偶像。那么十七章一开始就说明了这个米迦偶像的地点就是在以法莲山地。这个以法莲山地，那么以法莲山地呢，也是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以后它的核心地带，所以以法莲是以色列的长子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肉这个就是雅各他在属人的这个方面呢。他把约瑟定为长子，所以约瑟定为长子，因为他认为呢，这个约瑟的母亲这个拉结才是他的正妻，是吧？然后呢，约瑟就是他的正妻所生的长子。那么因此呢，约瑟就有两个儿子啊。这个约瑟呢，就继承了双份的，他父亲的遗产所以呢，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边呢，约瑟支派就变成了2个支派，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所以约瑟呢，雅各又把以法莲立在马拿西的上头，因为马拿西是这个肉身上的长子，可是呢，雅各却立以法莲这个次子在长子之上，在这个他的哥哥长子之上立了以法莲做长子，所以以法莲呢是以色列人从血统上的长子，那么他在属灵上的长子呢，神不认这个长子所以呢神认犹大为以色列人的属灵的长子，犹大在这个他的妈妈的这个家里边呢，就是利亚的孩子当中，他是老四，他本来也不是长子，可是老大、老二、老三都因为他们的品行问题失去了长子的名分。那么上帝把这个属灵的长子的名分呢，就给了犹大，所以呢，大卫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呢，也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到了所罗门的儿子耶罗波安这个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分裂为两个国家了，是吧？一个叫南国，一个叫北国。那么北国仍然叫以色列有些时候呢，北国也叫以法莲。那么以法莲呢？也是北国的一个名词，一个名字这个有些时候说以法莲怎么怎么回事它不单单指的是以法莲这个支派，也是代表着整个北国以色列，对吧？所以南国呢，实际上也不仅仅是犹大一个支派它也有便雅悯，还有西缅，还有一部分的但支派是在犹大支派里边的。所以他用犹大来代表南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似乎感觉就是犹大他是代表神的选民，而以法莲呢，他是代表属肉体的血统上的以色列，有这么一个意思但是无论如何呢，我想我讲了这么多的意思就是知道以法莲他是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当中呢，是个非常重要的支派。那么它的地理位置其实呢是在以色列地理环境当中的中心，因为犹大支派是在南部其他的支派是在北部，而以法莲支派呢是在中央所以现在的以法莲支派呢，后来就是撒玛利亚地区呢，一多半就是在以法莲支派里面还有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好。以法莲山地因为早期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呢， 这个会幕啊是在示罗，那么示罗呢，就是在以法莲山地啊，在以法莲山地，所以以法莲山地在地理环境里边呢，它是以色列这块地方的中心地带啊。那么以法莲山地有个人叫米迦啊，他对他的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啊。"这个被人拿去，你就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他说："看呐，这个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所以他的儿子呢，偷了他母亲的钱，偷了多少钱呢？1100舍克勒银子。那么1100舍克勒银子到底有多少钱呢？在当时的1100舍克勒银子是非常多的钱。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1100舍克勒银子是很多的钱呢？我们从下边的这个工价，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说有一个伯利恒的少年人啊，就行路就来到了米迦的家里边，结果被米迦呢就把他雇下来，当了他家里边的祭司啊。他的祭司的工价是多少呢？你看，我每年给你10克勒银子，看到吗？所以10克勒银子是在那个年代一个成年人一年的工价，啊，那么可见1100舍克勒银子是相当多的钱，对吧？啊，那么可见当时米迦这个人的家里边呢，已经非常有钱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都是奴隶，对吧？那么，怎么会这么快啊，在以色列当中呢，就出现了这么有钱的人啊？我们不难推断，这是以色列当中的一个暴发户。然后，他妈妈看来很爱这个儿子啊，啊，就说这个钱我不要了啊，还是给你，但是我从这个钱里边呢分出来一部分，啊，要献给耶和华。你看他不是献给别人，他说是献给耶和华。然后呢，干什么呢？要雕刻一个像，啊，铸成一个像。然后呢，他就找了银子，找了银匠来啊。就给他雕刻了一个偶像，200舍克勒银子，相当于一个成年工人20年的工价，啊，所以，这个偶像的价值啊也是很厉害的。于是呢，就这样造成了。那么我们就知道啊，在这个律法当中是明文规定不可以雕刻偶像。那么明文的规定，如果有人发现了以色列人有雕刻的偶像，那怎么办呢？就要把他打死。一个城的人如果犯了拜偶像的罪，以色列就要把那一城的人通通除灭，而且不可以怜悯他们。这是律法里边明文规定的，但是呢，以色列人啊，很快就在这些事情上面啊，所以这个他不是受了外邦人的影响，而是以色列人自己内部开始出现问题了，啊，在信仰上开始出现问题了。10条诫的第2诫明文的规定，不可以雕刻任何像，也不可以跪拜侍奉这些像。是吧？很遗憾啊，以色列人这样，其实呢，在教会历史上，也是许多许多雕刻的偶像，教会里边，基督的教会里头，对吗？咱们美城教会啊，咱们到这个圣公会的教会里边去聚会，我们看到里边的雕刻的偶像，对吧？有人说这偶像就是雕刻的耶稣吗？你看，在这里这一个雕刻的偶像啊，他的名字是谁呀？ 是献给耶和华的。啊，他没说献给巴利或者献给亚舍拉，献给米勒公，对吧？不是的，献给耶和华的。所以雕刻偶像，这就是人的诡诈哈，人的诡诈。然后，这个米迦呢，有了神堂，啊，然后呢，又制造以弗德，啊，这个以弗德本来是大祭司身上穿的一件，民间是不可以随便做的。可是呢，人家有钱啊，咱们中国人说有钱就怎么样，啊，有钱就怎么样，有钱就任性，对吧？你管我，我有钱嘛，对吧？然后呢？就派他自己的儿子做祭司，所以呢，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其实不是没有王，啊，只是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第七节说，伯利恒有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什么人？啊，犹大族的利未。
立位人，
犹大族的利未人，那么这个时候呢，说他还是个少年人哈、啊。这个少年人到底是多大年龄的人呢？其实少年人不一定十七八岁啊。这里
三
的
十
少年
岁
人，
不到，可能30岁不到，
哎，这个通常情况下呢，对，就是算是在以色列当中啊，这个年轻一点二三十岁的人都可以称为是少年人啊。那么。他在那里寄居，然后这个人呢离开了伯利恒啊，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那么律法里边说啊，你们不可以丢弃在你们当中的利未人。那么这个少年人之所以在自己的地方他住不下去了啊，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换句话说，伯利恒城的犹太人、犹大人、犹大百姓。已经抛弃了他们中间的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没有产业，是吧？那么到了18章的后边啊，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人是谁呀？啊，这个人呢，就是但支派的人为自己。设立那个雕刻的像，然后是摩西的孙子，葛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儿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遭掳掠的日子。啊，然后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偶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原来这个少年人是摩西的孙子。那么，当摩西的孙子还是少年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死的时候已经120岁了。那么，摩西的这个儿子叫葛顺，葛顺是摩西的长子，是摩西40岁的时候逃离埃及，到了旷野啊，米甸人，这个叶忒罗的女儿。那么，他结了婚以后。生的第一个儿子，葛顺的意思就是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对吧？所以这个葛顺呢，生了一个儿子，啊，就是这个叫做约拿丹的少年人。所以这个儿子如果在摩西进迦南地的时候啊，不是啊，摩西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80岁。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葛顺多大年龄了呢？啊，他在那里，摩西在外邦住了40年啊。那么在40年当中，不知道摩西是多大年龄结婚的，生了葛顺多大年龄也不知道。就算他最后的几年才结婚才生子，40年的旷野，这个约拿丹至少也40多岁了，对吧？那么他这个孩子，就算是在旷野刚刚出生的。那么，如果他还是30岁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最多不超过30年，是吗？ 所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在进入迦南地之后，它的堕落的速度有多快。所以从这个年代上推算啊，这是以色列刚刚进入迦南地没有几年的时间，对吧？所以这个。他正好巧合了啊，就来到了以法莲山地，就走到了米迦的家，啊，然后呢，这个米迦一问，哦，他是一个利未人啊，弄了半天还是摩西的孙子，对吧？这还得了啊，是吧？不得了了，是吧？然后就留下他，让他在自己的家里给自己的偶像做祭祀，啊，然后呢，给他每年10克勒银子的工价。然后一套衣服和管吃管住，摩西这个利未人呢就进了他的家了，啊，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啊，因为他本身是摩西的，孙子，那应该是很尊贵的身份，对吧？可是在这里呢，他情愿在这里与那人同住，并且呢，做了这家的祭司。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摩西的孙子为了一口饭，也这么快就偏离了自己的使命啊。他的爷爷就是摩西啊，是吧？他自己这么快就侍奉了偶像，是吧？然后这个米迦呢，这个分派这个少年人啊做祭司，那么这个这个少年人住在他家里。然后米迦说了一句话，说：“现在我知道什么？耶和华赐福于我了，因为我有了一个利未人在做祭司了。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利益加宗教，利益加宗教，这里边已经没了真理了。”他有没有宗教？有，名字还叫耶和华，人对不对呢？也对，立位做祭司，那都对的。但是有形灵魂是错的，信仰本身是错的。然后这个时候呢，说但支派的人呢，19章啊，还在寻找自己的居住的地方。那么，因为当时的但支派的人啊，他们还在南部啊，也就是今天的加沙地带，稍微往北一点点啊，在这个地方，但支派主要居住在这里，所以他们还在找地方住啊。结果他们就打发几个人啊，这里边说5个勇士啊，5个勇士，他们从索拉和以实陶啊，这个就。往北方去窥探那个地方，也就是说，曾经呢，摩西啊，不是这个约书亚啊，已经研究把各个地方的地分给他们了。那么他们但支派呢，也分得了北方的一块地。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派人去看看那个地怎么样啊。那么这些人去的时候呢，就路过了米迦的家。啊，因为他们从犹大支派往北走的时候呢，要路过以法莲山地。那么他们这个走过这个米迦的住宅的时候呢，听见这个少年利未人的口音啊，就知道他不是本地人啊，是犹大支派过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的口音啊，已经有一点点的带有口音了啊。然后就问他怎么回事儿啊？这个做祭司的这个约拿丹哈，就告诉他们怎么回事儿。然后呢，这个第5节啊，就说你们为我们求问神啊，使我们知道我们该走的路通达不通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对吧？什么问题呢？就是当这些但支派的勇士进到米迦的家，看到一个利未人。在那里侍奉，他们知不知道那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呢？其实他们是知道的。 可是他们并没有反对拜偶像的事情，反而呢，来叫这个利未人为他来求问神。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他们有没有宗教呢？有，但是真理的情况怎么样呢？很糟糕，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进到一个教堂，那里还叫基督的教会，可是里边呢却供奉着各种的偶像。那么名义上他们还是教会，但是本质上呢已经不一定了。我们不愿意去定谁的罪，可是呢，客观事实的东西呢是常常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好。第六节就是说，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啊，你们所走的道路是在耶和华的面前，你看到吗？都是在打着耶和华的名义。那么这五个人就走了啊，来到了拉以这个地方。拉以大概的位置，就在咱们去过以色列的人呢，就在北方有一个叫凯撒利亚菲利比。啊，凯撒利亚菲利比，大概就在凯撒利亚菲利比再稍微往北一点点这么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依山傍水，是约旦河的发源地啊。那么它周围环山啊，它是这个东边啊，就是这个叙利亚这边的戈兰高地，北边呢就是黑门山啊，西边呢就是叫做。加利利高原啊，所以它夹在一个山坳里头，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呢是非常的安静啊。我们到凯撒利亚菲利比啊，我们真的能感受到，那个环境啊，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优美啊，在这个山坳子里头，所以周围的人离他们很远啊。这五个人呢就回到以实陶见他们的兄弟，就来到了犹大啊这个。但支派所住的地方了啊，也就是今天加沙北部的地方啊。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经过就跟但支派的人说了啊，说那个地方怎么怎么样啊，非常丰富，一无所缺。然后但支派的人呢，就600人带上兵器，就从以实陶就这个上啊北边去了。然后呢，他们就路过这个米迦的住处，然后从前这个五个人啊，这个来到这个米迦的家啊，就对他的弟兄说：“说这个宅子里边啊，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和铸成的像，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想想该怎么办，对吧？”那么这句话说出来呢？弟兄姊妹，按照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弟兄姊妹，按照正常应该怎么办呢？
祷告求问，
祷告求问。
出去嘛，应该
哎，
啊，
应该把
除掉。
家的人杀尽，把里边的偶像砸碎，把房间焚烧。这是才是他们应该办的事儿，按照律法啊，按照律法。这个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申命记》对于这个问题呢有特别的规定啊。在《申命记》十三章啊，在《申命记》十三章里面啊，就是如果一个城里面的啊，他们侍奉偶像，应该怎么样去对付那个。整个城里的人啊，说总要杀他们，啊，这样呢，恶就从他们中间除掉。可是呢，但支派的人没有这样做，啊，但支派的人不但没有这样做，那么那个当时去窥探以是这个拉以的那五个勇士啊，因为他们来过这家了，所以呢。他们和这个约拿丹啊是认识的，所以他们就进去了。然后我们看到啊，窥探那地的那五个人就走进去， 将雕刻的偶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铸成的像都拿了去。祭司和带兵器的600人一同站在门口。那5个人进到米迦的家住宅啊，就把这些偶像都拿了去。这个祭司就是摩西的这个孙子啊，叫约拿丹，就问他们说：“你们在干嘛？”然后这些但支派的人就说：“你别做声，用嘴把嘴堵住，用手捂口啊，跟我们去吧，我们把你当做父啊，这个当做祭司。”下边就说了，你当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当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哈哈，这是什么东西啊？这就是利益和权力、名誉地位的诱惑。一个祭司的身份应当是谁给的？那是神所赐的，对吧？可是这个时候呢，摩西的这个孙子，为了地上的利益、权力、地位、名誉，把自己给出卖了。所以，当他看到哟这么好的条件啊，祭司怎么样？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这叫什么东西呢，弟兄姊妹？
继续走宗教的路嘛？
这叫聘雇关系，
并
宗
购
教的聘雇关系。
关系。对。
现在有很多牧师啊，是吧？哦，一个几百人、上千人，甚至于上万人的大教会，聘他们做牧师，哇，这个荣誉很大，管他里边拜什么东西的，对吧？这么好的待遇，这么好的名誉，这么好的地位，是吧？这么好的名声。多少人为了这个东西出卖自己？所以在以色列历史上啊，这些事已经事先发生过了，是吧？所以聘雇关系啊，咱们就不多加评论了，对吧？所以聘雇牧师啊，在那个时候早就发生了，对吧？然后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然后妻子、儿女、牲畜、财物都在前头走，然后离着米迦的住宅走远了。然后米迦的近邻都聚集了来追赶但人，呼叫但人。但人回头问米迦说：“你聚集了这么多的人来干什么呢？”米迦说：“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去了，我还有所剩的吗？”怎么还问我们做什么呢？这时候但支派的人就对米迦说了：“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性情暴躁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但人还是走自己的路。米迦见他的势力比自己强，就转身回家去了。那么这一段告诉我们了什么问题，弟兄姊妹？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问题？米迦拜偶像这件事情不是他个人，他一家，对吧？是他周围的，而且这里说你聚集了这么许多的人，这周围的许多人都拜米迦的偶像。那为什么拜米迦的偶像呢？因为米迦有钱呐。因为这个偶像使他们家发了财了，对吧？多么可怕！多么可怕！那么但支派的人也来拿这个偶像，抢这个偶像，为什么呢？似乎这个偶像是个财神呐，啊，所以大家都抢。所以这个一开始啊，米迦家里有这个那么多钱啊，那么这个呢，就使得他拜偶像这件事情呢，就得到了很多人的 响应。而这里边这么多的人，以法莲支派的人、但支派的人，似乎没有一个按照律法来有祭邪的心的。可惜不可惜，弟兄姊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啊，看这个故事的结局。但支派的人将27节啊，将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了拉伊，见安居无虑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用火烧了那城，并无人搭救。然后城的平原。那平原靠近伯利河，然后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叫了他们祖先，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给那里起名叫但，原来那个城叫拉伊。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个雕刻的偶像，最后呢，写士师记的这位作者，对吧？他一开始没有介绍那一个伯利恒的少年人叫什么名字、什么身份，到了这个事件的最后才把它写出来。似乎他们还是觉得摩西这个名字还是很神圣的，可是他们也不得不把这个事情给记录下来。所以这里说，摩西的孙子葛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啊。子子孙孙都做了这个北方以色列地啊最北方的极处但支派的一个部分的祭祀，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那地遭掳掠的日子，其实很早，那大概是以色列地最早遭掳掠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啊？但支派为自己设立米迦的偶像就有多少日子，是吧？那么其实神的殿在示罗的日子并不太长啊。后来呢，在大卫的年间就挪到了耶路撒冷去。大概那个时候，但支派已经被掳掠了。所以我们读这些历史的时候呢，心里蛮沉重的，对吗？人的堕落和败坏，居然会那么样的迅速。那么，在整个但支派，这个米迦的偶像这个故事里边，这个历史事件里边，是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宗教的腐败，关键第一个来自于什么？来自于钱，啊，无论是米迦，啊，他们的家，米迦的家是吧？还是后来米迦周围的那些人来到米迦家拜这个偶像，还是这个祭司的这个摩西的孙子被收买，都是为了一个字，钱。那么当然，后来但支派的人用地位，当然也是金钱。你做一个家族家庭的祭司，你有面子，还是你做一个支派，是吧？就像你做一个堂会的牧师，还是你做一个宗派的主教，是吧？你选择吧，是吧？人在这个地方被收买，多么可怜！但是，这个在以色列刚刚进到迦南地不久的时候就发生了。这给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人性。我们看到了人性，圣经这都是以色列人记录的，对吧？记录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使我们看到人性。那么这些东西都指向一个共同的这个信息，就是悔改、因信称义、耶稣基督救恩的必要性。圣经概览，士师记弥迦的偶像。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但愿我们今天这个在现实的信仰当中，使我们在神面前有一颗警醒的心，让我们不要在利益面前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自己的信仰。作为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面对的挑战都是一样的。不要以为摩西的孙子就有天然的免疫力，没有，每一个人可能面对的诱惑都是一样的。求神帮助我们。